姊妹新年好。想到我们心里都要讲一些好话哈，那一早如果听到一些好话或者听起来很愉快的话，就是蛮开心啊。因为在车上的时候跟我们随便聊天，我只是讲一下啊，人生啊，他说人生，我说这孩子上的人生炖鸡汤哈最好喝哈，人生炖鸡汤。就想到孩子这个思想的，就是对话真的很好很好。然后想到说新年哦，就想到今天刘牧师早上的信息讲得很好啊。说新的一年，那我们真的是觉得说新年本身不会带来祝福，因为环境的人事物是不会改变。但是因为我们新的一年，如果我们有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继续作为的话，那我们可以经历新的恩典跟喜乐啊。那我们就是在前几堂课哈，我们就不断的强调，就是说我们要多花一点时间跟我们的孩子在一起，好多关心他们。但是呢，我们有青少年的父母亲都叫实在哈，有时候多花点时间跟孩子在一起，多跟他们讲讲话，有时候还是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哈。就是有时候我们可以跟孩子问说，哎 ，How is the school? Fine. How is the day? Okay. So so.好像想要他多讲，好像他不太愿意多讲。有时候沟通的时候呢，孩子好像很容易动不动就开始顶撞父母亲，或者呢，可能就是沉默不说。所以我觉得，当我们父母亲很想跟我们的孩子多讲一些话的时候，我们是很愿意，但是常常有时候莫名其妙，我常常就是莫名其妙就是不愉快收场，那就不晓得下一步该怎么做了哈。那根据有一个就专门从事青少年諮商的这方面的一个讲师，他就常观察到，通常半个钟头的谈话，好像父母亲讲话就算了25分钟哈。那其实我们青少年的话，他的鼻子是很敏的哈，他看到你的表情就是你要说什么，所以有时候你要讲什么，他不想听，他就放空，你讲的话他根本就从这边进去，就这边出来。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可能我们要留意一下，说我们刚开始沟通，或者是我们要多说，还是要让他们多说。那今天您牧师有提到，顶心是在这个时代里面非常，不只是父母亲哈，连那个教授员都要学习的一个技能，怎么样多多的请学习倾听啊。那等一下我们就谈到这一部分。还有时候呢，也很可能我们好意的话，产生一个不好的结果。可能这种例子有时候也出现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比如说我们的女儿可能今天就稍微晚一点回家，那你也关心她，问她几句话，但你女儿后来其实已经很累了，她说你很烦的，又没有怎么样，哎，这句话你听了就不高兴了哈，所以可能谈话就越来越大声，最后呢这妈妈就气不过啦，可能就讲出这句话来啊，这是我的房子，你必须遵守我的规定，不然你出去。有时候就不小心那个气话就出来，那女儿当然在气头上啊，书包一甩说出去就出去啊。我想这样的结果绝对不是当初这个妈妈讲这个气话所要的一个结果。所以我想我们父母亲可能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啊，我们不能觉得青少年能够像我们一样沟通的又快又清楚。事实上青少年是需要一点点时间消化自己的情绪，才能讲清楚说明白。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特别要来一起来分享，来更多的学习怎么样营造一个有效的亲子沟通。那在这个要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想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有这样的态度。有时候我们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第一个我们沟通的重点非关那个对错，与青少年谈话时，千万不要把重点集中在谁对谁错上，因为基本上我们父母亲都认为自己是对的，那如果我们的孩子也认为他是对的，那我们的谈话的重点就会移到证明谁是对的，那就忽略了我们沟通的目的是什么。有时候我跟我的孩子沟通，有一次我孩子就真的这样跟我讲，你真的讲 Are you happy now? 你赢了吧，然后就说每次你跟我讲话你就是要证明你是对的我是错的，我就当时愣在那边， 我怎么是要证明你是对，你是错的，我是对的？我只是要跟你沟通啊，对不对？但没想到他的话让我反思，为什么我让好像让他有这种感觉？所以我相信，当我们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那个态度、那个心态一定要先调整。我今天来一定要调整，你真的是我错的，你一定是错，妈妈才是对。我想那个态度我们先要放下，因为我们的孩子是知道我们要跟他沟通，我们的那个 motivation 是什么，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真的是为了什么要沟通，所以我们今天要提到沟通的目的是什么。第二个就是说，跟我们的心态上，如果我们跟孩子沟通的时候，一定要心平气和，很诚心的要跟他们沟通。当我们的青少年早上就是主动来问我们想法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要来听我们的评语，不过这时候我们可以想想看，到底他们是要来听我们的意见呢，还是只需要听他们自己来分析，然后他们讲完他们就知道答案？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因为在这个过程我们就是帮助我们有一个敏锐的灵，一个给予解答。有时候孩子听他就是说一说，就是说他自己分析，然后他就看到这个结果。那当如果你的青少年真的想要从我们父母这边得到答案的时候，我们尽量就是很诚恳的，也很诚实的回答他，千万不要在这时候借这个机会，然后来讲他的不对，或者来发挥父母亲的权威。我记得有时候我们孩子，我的孩子跟我沟通的时候，他在好意来问我，我说对对对，那我就会讲，对啊，你上次不是讲过你要这样，你为什么没有那样？他就说，妈妈，你怎么把我以前的话套用来讲我呢？所以我们就是说，当父母我们的孩子主动来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就要借这个机会，好好的发挥我们的父母性，好好的说他一个回去。一定要记住，我们是要很诚心、诚实的回答他要我们问的问题。那据研究报告显示，真的65%-70%的青少年，他们碰到问题，他们第一个想找的还是父母亲。所以，如果我们跟孩子能够持续有这样一个良好的沟通的管道，我们才能够成为他们所信赖的，然后他们才能够如果有问题，第一个就来找我们。所以我们就是让我们能够来在这个地方，就是靠着主，也能够在这个地方大家来学习怎么样跟我们孩子可以持续那良好的沟通。那刚才提到说，我们跟孩子沟通的时候，真的不是在争谁对谁错，因为最后双方如果是按照这样的一个的目的，最后真的是双输哈。那到底沟通的目的是什么？我相信沟通绝对是双向的，也是互动的。如果今天你只是觉得对这个事情不满意，你就把孩子叫过来沟通沟通。那如果孩子不听你的话，就说啊，这孩子在无法沟通。那不是，那你就是其实沟通是双向的。我如果碰到一件事，我现在跟弟兄姊妹在分享，也是我常常犯的 mistake， 然后我就在不断的调整，不断的调整。有时候我碰到一些事情呢，我觉得我需要跟孩子沟通沟通，我觉得就是有点不满意了哈。那我就说，还好，我会跟他讲说，我会说 right away 哈，就说等一下哈，好，一张文9点哈，客厅见，我就会这样讲。然后每次我这样讲完，你知道我的儿子就感受 what did I do？啊，这个是 anything， 因为就是当我在找他沟通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这样，他马上上来，我还在9点，他马上说，其实是啊，这个是 anything， 为什么你要跟我讲话哈？这边是我们那青少年是很敏感的哈，我只要跟他讲话，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是做 something wrong， 就是我们没有，我们都是诚意要跟他沟通嘛。所以就是我们沟通，就是那个目的，就是说，因为我们要多了解他。那我们也借这个机会能够来表达我们自己，让他能够了解。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沟通，我们这个目的一定要常常留意在心里头，否则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太情绪激动了，就忘记我们为什么要沟通了，那这个结果刚好就不是我们要的这样。那第一个就提到就是说那个要了解对方哈，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常看，如果在我们跟一个人讲话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感觉被了解的时候，我们就很愿意听那个人说话。就今天如果我们要跟孩子沟通，第一个就是要让孩子呢， 至少感觉他算是被了解到，然后呢，他就愿意再等一下再听你说话。所以我想，第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我们要了解对方，透过这个沟通，我们要来了解对方。那我们知道吗？在福音里面七章十二节提到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要怎样待人啊。所以我们真的是知道说，我们希望孩子说能够来听我们讲，我们真的知道也能够来多了解他们，透过这个沟通。那第二点呢，就是当然我们沟通是双向的嘛，我们希望多了解我们的孩子，当然我们也希望孩子能够了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要求他们，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说。但是我们当我们要说的时候，也真的求主来帮助我们说话或者释放话要说的合宜，特别是我们父母亲这样常常是比较上过一下。但是我们上次有提到孩子是二岁以上，要尽量就让他当做朋友。所以当我们要跟他讲话的时候，我们要想我们现在要跟他讲话，我们的口气啊言语是不是能够讲的比较表达适当，那我们的孩子不要一下子觉得威胁感，他就这个耳朵就烧到，他就不开心了。我想话说的可以是非常重要。那箴言25:11提到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沟通的时候呢，我们也是用一个合宜的话，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来了解我们。那你想想看，我们也了解了他们，那他们也了解了我们要所表达的，然后我们有爱的基础，有良好的关系那我们就比较容易达成一个共识。那这个共识呢，我们就可以一起就是他也得到 support， 那我们基本上他也 follow 我们所 agreement 的这样的一个 rule。 所以我想这个目的是非常重要，所以希望我们每次在跟孩子讲话，主要这个目的是我要了解他，我也尝试让他了解我们，希望我们有个 agreement， everybody 能够来 follow。 那我们我就举一个例子像我们在家里如果开放小组，事实上开放小组倒是我大人开放小组，不过是蛮尊重他们的，我们就会说来，我就把这个提出来说我们想要开放小组。但是呢，开放小组是引爆 everybody 都要参与的，那小组也会来，那家里要打扫，所以呢我也就问他们说，你们也想不想开放家庭啊，他们说他们也喜欢啊。然后我们就说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就要看到一个 agreement 那我们决定呢，全家每次呢礼拜五到礼拜四或礼拜五一定全家要打扫，不是只有我跟他爸，因为 agreement 然后我们就全家打扫，然后如果是聚会的时候呢，他们就负责孩子部分，那我们呢就负责大人部分。结束以后呢，他们就负责收拾那些玩具啊，那我们就负责这个大人部分的这些杯子啊或者是碗盘。所以到了以后我就发现当我们沟通，就是在一个很简单性的沟通，先是他邀请他们，然后他们就说这给他们想做，然后我们就设下一些 agreement， 然后上课就是发了。结果很好，这个结果就非常好，因为这件事情不跟他有关系，也跟我没有关系。所以我想在沟通的目的上，一开始就我们达成一个协议后，就很容易往前推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态度上是重点不在对错。第二个，我们也很诚意的要回答他，真情去跟他沟通。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了解他，也让他了解我们要达成的共识。那怎么做呢？有时候我们知道，那怎么做呢？那第一点呢，我相信积极倾听是非常重要的。积极倾听当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都比他还会说，也还会写。我们还教孩子怎么说，怎么写。但是孩子大了很可能他们的表达能力已经比我们好，特别是在这里受教育的孩子他们从小在学校里头，老师就教他们怎么表达。所以他在课堂上，你还没讲完，他们就每个人举手，他们就很想要表达。那所以呢，我们就来说我们现在这个孩子，这个年龄层的孩子，compared to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像他这个年纪，可能我们还不太会表达我们自己，特别是我们中国式的教育所以我们就知道孩子是很急于表达的。那这时候父母亲所要做的是什么？ 绍学习。那我相信，如果我们的沟通能够学会积极倾听，这个沟通已经是成功的一半。那所谓的积极倾听呢，就包括了四部分五大领域。第一个就是知己的专注，第二个就是放下成见，第三个就是了解感受，第四个就是耐心的等候。那所谓的知己的专注哈，就是我们孩子在我们跟孩子沟通的时候，那怎么做是最好的呢？如果是面对面，有时候这个年纪的孩子看到一直让你正面盯着他们，他是有压迫感，他很不自在的，他们就不太想说什么，所以并肩而坐或者 L 型而坐其实是最好的最好的。然后我们跟孩子讲话的时候也不要这样，好像好吧你说吧，也不要这样好吧，我们的手要摊开，但是我们是 open house 什么对不对，我们要跟他讲话。然后呢，我们在跟他讲话的时候，当然是虽然是坐在我旁边，但是我还是要看着他，对不对？啊，不定时就是点点头啊，啊，代表说，哎，我有在听哈，我也很专心在听。一定要放下手边的说，哦，是哦，真的，你在煮菜哈，对不对哈？所以说要放下手边的工作，专心的听，然后眼睛就是看着他，不定时就是点点头，然后就代表说我真的很专心在听哦，你继续说哈。那我上次也请老师哈，我上次说过，说孩子说任何话题，我们都是基本上在一个合理范围，就让他说，他想讲讲音乐呀、啊，讲电影啊，讲他的朋友啊，讲朋友学校我们比较少讲哈。或者讲一些运动啊，我们就是让他说啊，因为我刚才提到我们的孩子很喜欢表达，他如果在家里在学校都是这样躺着表达，为什么在家里还要我们说哎你说点话呢？应该是我们让他应该很愿意讲，如果有个人很愿意听的，我们很愿意听的耳朵，我相信他是很愿意说的。所以就在那个过程当中，你自己的专注一定要表现的。我就在准备的时候就忽然想到说啊，我们中国人，我是不知道你们家里的状况，我们叫晚餐时间是我们很好的一个大家能够沟通的时间哈。我忽然想到，我们做的时候呀、也是我跟黄博士就面对面，我们就比较没有压迫感了哈。那我的孩子就是各坐一边，所以我不想跟我的老二讲话，我就这样讲，我跟我老大就这样讲，他就比较有压迫感。所以呢，这个沟通就常常每天你都可以进行，特别是晚餐时间哈，是蛮好的时间。还有我们自己很注意到这一些 eye contact 啦，你的肢体语言，你也要对他讲话的肢体语言。我们知道所有的沟通有55387的理论哈，就是说当一个人沟通，他的言语哈，在他的沟通部分只占7%。他的语调呢占38%，他的肢体语言占55%。所以当我们在跟他沟通的时候，我们要专注那不止他说的这个话而已，他的语调，他肢体语言，特别是如果我们真的是要看他的眼睛哈，我忽然想到孔子说的话，观其模子哈，人焉受哉？然后你看到这个人的眼睛，你看他。看他哪藏得住，就是说你看他的眼神，看你这招是藏不住的，就是说你他怎么你也无法隐藏，所以说 eye contact 事实上是很重要的。好，所以我刚才提到我们跟他沟通，不要只听那个。那另外我们非常重要的是放下手边所有的东西，因为当你在炒菜啊，或者在做别的事情的时候，你只听到听他讲的话，而且你这只占7%啊。或者一段还留意一下，你可能占38%，但是55%都没有注意到，因为他很多的肢体动作并没有看到。所以第一个，如果我们要积极倾听的话，那肢体的专注就非常的重要。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听的时候要放下自己的成见。如果我们倾听别人说话的时候，他说的时候，你心中就在想着，如果你心中在想，又来了，不用说我已经知道，如果你心中在想着这个孩子又在找借口，又想推卸责任，有时候是不是还在讲话，我们就心里没说心里可能就是先有那个成见，就他讲话的用意是什么，这个 所以说如果对当灵性的时候，如果我们心中有这样的成见来灵性的话，我们就无法去积极守心。这个是等一下我再举一个例子在这个部分。第三个就是说，当我们灵性的时候呢，要注意找出对方的感受去表示出来。那上次我们听过，我们讲过倾听就是爱，了解中有依据，所以呢不主要是就是我们听了他的感受，我们还能够真的是来表示我们的了解。当然不代表说我们听的人一定要同意他的说法跟做法，但是当我们表示了解的时候，对方就会有那种被了解，那种欣慰的感觉。那我上次有提到我儿子超速的事，这故事还有下半段哈。他跟我提到说，他当他打电话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当场就是说责备他，就马上让他安定，然后就说你就安全的开回家哈。然后就很晚，晚上十点多嘛。然后当放假的时候，他回来真的有看到那个罚单，那罚单里面不是要牵涉到他上法庭吗？那我们一样是在晚餐的时间，本来应该很愉快的时间哈。顺便提一下，如果你有一个很重要的需要提，可能会破坏气氛的时候，建议不要在晚餐的时候，一定要忍住，晚上还算愉快的时间，要专门找一个时间好好的沟通你想沟通的一些事情。好，然后话说回来，那他就我们看罚单的时候，三奶奶就啊，这是超速嘛哈，那我们就讲从重点在说你超速要罚款，还蛮重的，400多块，还要上 Tesco。那他父亲他就没有讲这个部分，他就讲说，哎呦，那时候就是因为我本来下午三点多哦就要回家的，就是因为晚上有聚会，那个张师母就说要我带一个人回去，所以我就是等到十点多才能走。他这样子讲完，我们也忘记是黄木才是我们讲说，哎呀，那你的意思就是你没错。那他的表达哦，他的委屈，就说为什么事情发生？那我的心里就在想，或者他的心里在想，这个孩子又在找借口，又在推卸责任，又要想说这个超速他没有错了，真的心里是难以这样想。就打中了，他就很，我从他的表情看到他非常的挫折。他说：“哎，跟你说你都不懂了。”他就是又尝试又表达。啊，我就是因为怎样，然后我们又把他打断。他真的那天就是不欢而散，他就上楼去。我想他就是感到他在跟我们沟通的时候，他的感觉没有被解释。然后我真的那天哦，真的是我看他这样上去，我也真的觉得很难过。因为我就这样讲，我们这不是我们沟通的目的嘛，对不对？我们也是很想表达我们的爱跟关怀跟支持啊。但没想到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就是没有去体会到他的心情。所以后来我就上楼去，然后就到他的房间，我就觉得说，你觉得很难过很委屈吗？因为他就把话从头跟我讲一遍，我知道他从头又讲一遍。那我的确觉得说，的确他因为本来三点多就可以回 San Diego， 但是因为别人托他要未来带一个朋友，从其实晚上七点多他就想要走，但是因为有一个聚会又越拖越晚，那个朋友要去找另外一个朋友，直到十点多他才能开车。的确他不能为他超速找一个原因说因为十点多我赶时间，的确这不是个原因，不能是个理由，但是他前面这一段我们真的要走，他先去了解他的心。那顺便的时候说啊，妈妈真的是要觉得你为了这个朋友你愿意这样等他，真的非常的难得。好，就是能够来体会他的心。我想这个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是经历到说我自己都是虽然知道，但是有时候你没有办法做好。如果要帮助我们先放下我们的诚意，当我们孩子想要跟我们沟通的时候，让他说完。好，心中完全说，我就是要来听你说话，他来了解他的感受，叫他是被了解的。那所以呢，好，这是然后我们第四点就是，我们在积极倾听的时候要耐心的等候。我们知道有些人谈话呢，他需要一点时间去整理他的思想，但是有时候他讲话可能也不会上去，他可能会中断，很好奇的下去。替他下结论，或者就马上开完，就是要等着让他说完，因为你知道他明明没有表达完，要耐心的等候，让他说完。 特别是有时候孩子的情绪激动的时候，或者是很生气的时候，你还是要耐心的等他，让他说完他要说的话。有时候想想看，我们都希望孩子多跟我们说一点话，当他有机会跟我们说的时候，我们怎能不给他时间呢？对不对？那第二，除了积极倾听以外，第二点呢，我们还可以使用那个聆听的好技巧，重复或者是重组他所说的话。当对方说的一件事情，我们不知道如何回应的时候，最简单的好方法就是重复或者重组对方的话，让对方呢，认为说我们还继续在听，我们也不急着给他意见，他就愿意继续说下去。他比如说他在说话的时候，你说你的意思是，然后你或者你说说啊，你这样说是表示你怎么样吗？就是你可以把他的话重组或重复一遍。我跟我儿子都很忙啊，那我记得蛮有趣的，是在礼拜四晚餐中，两个坐在一起啊，妈妈，我好久没跟你见到面了，都没有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可以忙到这样哈。然后他说：“周先生，我们来谈谈我的未来。”他说：“我来谈我的未来。”他今年大四嘛，要毕业了，就的确要谈到他的未来。那他当然就在考虑说老师的路嘛，就要走 credential， 所以他可以坐下来就开始跟我讲有什么 program 讲很多很多。他之前事实上跟他爸爸已经说过，但是他爸爸完全搞不太清楚这样，他说你找你妈妈谈，我的未来。然后呢，他谈的其实蛮复杂的。那我为了要搞清楚他在说的话，那我在说，你的意思说，第一个部分是这样这样这样，第二个部分是这样这样这样，第三个部分说啊，对，就是这样。就说如果我们就是让他重复一下，让他知道说，我们确定我们很专心在听他讲话，然后他就继续说下去。那你觉得哪一个部分是你想要走的呢？那他就说这个，那为什么你不走这个？你就可以继续跟他有继续的沟通，虽然还没有最后翻译他的决定，因为他说反正到三月我继续在祷告当中。好，所以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跟孩子谈话的时候，为了要比较清楚他的感觉，或者沟通能够更良好的时候，你可以重复重组，代表你真的很专注他在说什么。好，那第三点呢，我想我们已经学习了怎么倾听啊，那我们也如果在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重组句子，让他叫我们很专心在听以外，现在就是我们的策呢，如果呢我们要来表达啊，让他知道我们的想法跟看法。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刚才提到就是说一个适当的表达是很重要。那所以呢，这个表达通常就分成你 your message 或者是 me message， 是我们在谈话的时候。那通常如果 you message 的话，都是把事情的箭头是指向对方，所以当我们的箭头指向对方的时候，我们的口气可能就是指责、怪罪或者是贬损。例如啦，我举个就是不晓得会不会是我们口中会讲出这样话，我这些话里面我曾经也讲过了哈，每次都是你随手乱放，家里才会这么乱，你怎么长这么大还这么不负责任，教都教不会，你到底要我讲几次你才听得懂，你的耳朵有问题啊，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以后长大怎么办？所以当我们讲话的时候都是你，而且还用每次总是，这时候听的人特别是青少年防御心就高足起来，他只想辩解，他什么都不想听，甚至有时候还反而你就这样讲我们，你越讲我就越做给你看啊，沟通常常就变成这样。我很可惜，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沟通方式，但是我们大人不小心不知不觉用这种方式。其实你越这样，你这样讲我就做得到，其实这话也从我的儿子口中曾经讲过给我听，所以我觉得这是很真实的有时候那个对话。因为当我跟你说我决定我可以这样做得好，你都不放心，我听着你 just like a little kid， 然后我就会表现像 like little kid， 要不理解 that's how you say， 他就会这样做。所以我想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的表达是非常重要，因为当我们如果口气上常常是你，他的防御性的时候，他的心情他就反而就是好，我就逆向操作嘛，你这样讲我就表现你看，
教育心理学也是这样讲的，我们讲我们的孩子，你越讲负面，他真的总是往负面的走；如果我们讲正面，他真的就往正面的方面走。好，这个是我们可以提醒我们在表达时候。那随着你跟姐姐，当然是比较好的表达方式了，就是你表达你的感觉跟看法，那你又不责怪对方。比如同样的例子，你可以说：当我看到客厅乱七八糟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挫折感，也很泄气，因为我喜欢干净，也很努力的将客厅保持整齐。如果每个人都能够随手收好，不是会省掉一些心力和时间？我们就很清楚表达我们的感觉，那也不会让新的人觉得说你这是在怪我。那这样的事情，我想就可以看到一个解决的方式。所以同样一个表达，同样一个场景，在客厅很乱，好，就说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那你可以你的表达方式是不一样。你这时候你也可以讲我的感觉。好，那这个例子事实上不只是在孩子青少年的时候，这样的表达方式可能孩子大了都还会发生。我有个很好的朋友，他孩子已经是大学毕业，那跟他是这样说，他有一次呢就是出门一个礼拜回来，哇，他回来以后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心情非常的不好。他说他回来的时候，那个对吧，健康哈，全部都是堆满那个碗盘，都没有洗。那你一个礼拜啊，你会想象的情况。然后呢，他儿子的东西呢，房间就放不够，就放在客厅了。他在说，万一一个礼拜回来的心情，就想到说心情很累哈，我也想一个看起来很舒服、很好、很干净的房的那个家里，结果让他看到是这样的光景。他说他心情非常不好，他无法跟孩子沟通，他不想该怎么办。其实很多人就沟通，你就是，我就跟他讲说，啊，你要跟你孩子讲你的感觉，我一直鼓励他，因为他从以前可能就很少表达他的感觉，然后他孩子就一直说他说，但是他就很少表达。我说你一定要跟你孩子说你的感觉，说当你不在一个礼拜回来，或者你上班回来，你回来之后真的希望看到家里是怎样，因为当你看到家很乱的时候，你真的非常挫折。你也觉得你真的整个心情很大，也肯定很难继续去做这件事情，你一定要让孩子好。当然最后呢，过了一段时间，他给我打电话说，我们终于找出一个解决的方式。他说啊，我也表达我的意思，我儿子因为他分工嘛，大家住在家里嘛，他说我儿子决定呢，他就说既然他也没有时间打扫，他自己花钱找人来打扫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他是大人了，但是至少这个孩子已经亲近去了妈妈的感觉，所以两个要去共同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反而呢，这个找别人来打扫家里，并且来教人，他儿子反而更常常收拾房间、收拾东西，因为打扫人就不用花太多的时间，他就不用费太多的钱哈。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跟孩子之间哈，真的要适度的表达。那他知道我们的方式，我不用解决他。那我们上次也提到，我们良好的亲子关系是彼此关心，我关心你，我爱你，我 care 你的感觉，你的孩子 support 也会 care 你的感觉，是不是？如果这件事情让你一直很 sad， 你很 frustrated， 他会 care， 他需要 care， 所以我们一起要来解决这样的事情。所以这是第一提到，就是 me message instead of you message。会能够更能够来表达，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把我们的话语听进去。所以我们知道亚瑟是有提到说，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听。所以快快的听就是要帮，就是提醒我们要学习听与聆听。那听与聆听就是代表肢体的专注，听的时候呢，放下我们的成见，然后呢，来了解他的感受，又能够耐心的等候他说完。那当我们说到慢慢的说，就是来提醒我们要适当的表达，不要动怒，慢慢的表达。表达的时候多用当什么样的时候，我觉得怎么样，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不用讲英文，说我觉得怎么样。那妈妈有这样的感觉，宝宝有这样的感觉， 好不好？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可以往前一步达到一个共识。好，那除了我们知道这样的沟通都有了，然后我们就要达到一个共识。那就要当达到一个共识的时候，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要好的关系，你要达到一个共识，你还是要常常表达你对他的爱，这个共识比较容易达成。所以呢，我们要跟孩子表达那个爱，那怎样能够来表达我们对他的爱呢？如果刚刚讲到你想要表达你对孩子爱，不晓得第一个看到你的想法是什么？
我想第一个让我想到就是啊，我要跟他有什么酷，对，好，就是跟孩子的三点相处的时间。我们有两个孩子，可能有三个孩子，他们不是几班，不是除以二，也除以三。我们跟孩子三点相处的时间，他说，还有哥哥、弟弟、姐姐、妹妹，但是你说对他的爱是关心之情。百分之百的爱，每一个孩子你喜欢的是百分之百，所以常常跟他有三点相处的时间，专心的跟他之间有一个很好的时光。好，这是一个表达爱很重要的方式。上次我们提过，如果跟他单独相处的时光，你可以问他想做什么。
爱的语言，上次我们提到，好，五种语言每个孩子都需要，哪一种他最需要？第二个呢，就是说，除了我们讲到表达爱，不晓得我们中国人的父母亲哈，想讲 I love you 会不会很难哈？我不知道，对我是很难，真的很，我不晓得你们了哈。那我想我们中国人可能有做比较实际的哈，就是拍拍肩膀啊，这样子可能他就感受到你对他的爱。然后呢？当我们说不出来的时候，我说也可以用写的。现在的沟通方式很多 ，email 也好啦，或者是 text， 也就你可以用打的，反正或者电话中嘛，看就是有些不敢做的，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他的爱。所以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也要留意，但孩子如果呢，跟我们之间有一些冲突的时候，或者青少年呢对我们大吼大笑，这时候你会怎么办？那你要表达你对他的爱，你要怎么办？柔和的眼光看着他，难不难？很难。所以刚才要说，好，让我久久帮助我们安静下来，想想，我们现在跟他在一起，为了那个关系的建立，我们要跟他有个好的沟通，这是我们的目的。你先放下那自己，真的柔和的眼光，这个我试了很多次，而且非常。就是以柔和的眼光看着他，我儿子在后面告诉他，柔和的眼光看着他，柔和的眼光看着他，直到他冷静下来，发完脾气，给他一段时间休息。然后呢，有些言语不用多，拍一拍肩膀，然后才让他说，然后给他一点时间。这个我想爸爸比较会说，他常常就是这样，没事的，对。那妈妈呢？我是长老汉总的，来来来，妈妈汉这里唱，我不知道，肢体是非常重要。我知道有一些父母亲不善于肢体，但是我要鼓励你，真的是要。当你第一次做的时候，你会觉得不习惯，现在会越来越习惯。那妈妈特别可以是哈根的孩子，爸爸也会比较期待的。还有第三点呢，就是说。要怎样常常表达我们哈，就是对他的爱，允许哈我们的青少年哈有适度的宣泄他情绪的时刻。有时候青少年会以为哈，他有觉得真的要行为啊，或者是言语的发泄哈，然后他们才能接受父母亲哦才了解他。我刚才举了很多例子，我很生气的时候说阿姨太勤劳，你赢了吧，对不对？就是说，他们都是说讲到那，他会让人反思哦。原来我给他这种，这不是我的影片是吗？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有时候他们就是讲话比较激动，就我们要允许他有时候会是这样子。还有呢，他就提到说，青少年如果用言语来表达怒气的时候，就比较不会以攻击或者消极性的一个行为来发泄。 也就是说他们就比较不会撒谎啊、偷窃啊，或者是吸毒酗酒，才来取代一个沟通的管道。所以我讲到说，让他们允许他们可以宣泄爱情，或者说就是放纵，不是放纵，也不是说他们讲一些粗鲁啊的言语或者污秽的言语，不是，就是说在一个许可的范围，让他们可以宣泄他们的情绪。如果他们讲话变成咒诅，那你马上要知道，是不可能，不能让他这样。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也知道不能有人身攻击。我相信这个在沟通里面不只是我们跟亲子之间、夫妻之间，我们常常要有一个原则，家里有一个共识，我们可以就事论事，我们可以说这件事情，绝对不能牵涉到人身攻击，不可以讲到一个人格。这件事怎样，事就是事嘛，不是就不是，你不用再讲到这个人，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你是啊，很多话就出来，那样的话的伤害事上是很深的，也真的是很难受，要花很多时间在理他们。所以真的要留意，就是我们将我们的心上的宣泄情绪，或者我们在生气的时候，千万要对那个言语不能太过度。就是他讲的，如果已经有受阻的话，太过了，我们就一定要是能够来叫。还有呢，我们可能也要常常训练我们自己倾听他们情绪的自由。我很烦，你讲他觉得我很烦，好，或者说难过的，他常常话就是要使用情绪的自由。我以前就 take a serious， 后来我觉得其实他们就是一个情绪自由，我就不会说每次抓住他就这样，我非要问到底不可哈。其实是不用的，就是常常也训练我们自己接受他们的情绪的自由。好。我看一下我的 notes 啊，对不起。好，我刚才提到说那个宣泄情绪自由的时候，孩子要比较大声的语气在可以讲话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把一些的他的一个感受给讲出来。那我上次也提到哈，我的小儿子把我就跟我把我们的我家里最新的一部车贷款到人家不玩砸了。所以因此呢，当初他讲的话三年不开车，所以我们保险就没有帮他。但是当我孩子讲三年不开车，他讲那句话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他是最大的。真的，但是我们常抓住他讲过那句话，抓住他，其实就是破坏很多的关系，因为他当他讲这句话是那个 moment 哦，他觉得说啊，那我上车不开车，你不用，因为他自己要做错事嘛，那个大错。但是当他这样做之后，后来他真的需要开车，他在南部，他这次需要开车。那南部有时候你看不到，有时候算了嘛哈、哦，回来你当然是不希望他开。他记得有一次呢，他就是要跟我们就借朋友的汽车开还是怎么样。那我就很生气，我就把他讲话讲一下，又把他带回来抓。你不是说过你三年不开车吗？那你在南部也就算了哈，你没车开，那在家里呢？你为什么还去借别人的车来开呢？他就很生气，哭着讲哎，人家大学生，他说我今天是在求人了，我不要再求人了。他意思就是说，他的儿子已经哦，他们说大家你带我去，说你可不可以带我去哪里啊？有时候他没有自己开嘛。我再回家还要求你们，我没想到我给他的感觉，还要求我，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沟通里面真的出了什么问题。我真的那时候听到那句话，我非常的难过。我想说，哇，他那样的那种心境，我开始我想到说他在南，不行，我要控制到我的情绪啊。他在那边一年，他一直没有车，他坐飞机到那边的时候，别人要接他。然后他去找，那都是别人来接他。那我的感受我没有去体会。然后回来的时候，我还没有让他这边说在自己的家，妈妈可以给他还要的，还要让他就好像很多种可不可以啊，让我怎样一下。没想到他就冲出那一句话。所以真的是，有时候孩子最后讲那句话，那个 moment 那个感受，我们真的是可以，然后允许他有时候可以这样宣泄一下他那个情绪。对，虽然他口气不是很好，但是说得让我就好，就提醒我自己哈。好，那第四点哈，就提到说，要常常表达我们对孩子的爱，可不可以允许我们的孩子有不想说话的？比如说，当我们的孩子哈不想说话的时候， 我们也允许他。所以呢，当我们孩子不想说话的时候，不要责备他，也让他真的是确知，不论他的行为或他的感受是如何，我们是无条件的爱他。你也可以告诉他说，不管你快乐、伤心或者愤怒，我都希望了解你真正的感受。举一个例子哈，就是你知道这个过程，我常常在讲说，我在跟你们一样，这个啊，就我的孩子青少年，我有上了青少年的课程，真的很想当个好老师。今天刘牧师讲，有没有人教我？我还有，还就是说，在这个过程，我们跟小朋友要维持很好的关系，也要多给他的话语，读给的话，常来帮助我们，也给我们力量。那所以我上了课，那我这样学的东西也来应用啊。但是有时候真的是，我上次不要就上拔河嘛，哈、哦，你看拉近到 19 六年，有时候就是说你学了用了，哎，蛮好用，但是过有时候忘记嘛，刚才提到说沟通还是忘记了哈、哦，就是常常在这个过程中还是有冲突。那我就记得有一次跟我儿小儿子有冲突的时候，就谈到什么话题，他很冲突的时候，他就要离开他的房，他就走了，就这样走了。还好我也没有追着他，不过我不是追着他，他进到房间就门一关就关起来。我说哦，过了一段时间，我就说 good night。我希望说那样的一个冲突不影响我每天要说 say good night。他不说嘛哈，然后我就说 say good night， 他就不说，我就跟他讲说给他台阶下，我们就给他台阶，我就跟他讲说我们知道的，我就说我们要叫你就说 say good night。你好好想想看，没关系，你只要你，哎，你看，妈妈说先去睡，哎，你看，你就可以跟我说 good night。然后呢，我就回我房间，过了好久好久，我在听他房间，不知道在干什么。然后就很晚的时候，哎，我的门哦，门缝就摔了一封信，然后呢，我就拿他真的两张打字的，当英文的哈，满满。解释为什么他那么说，为什么他会这样，真的解了，心想现在沟通来说好事，允许他不想说话，允许他不想说话。然后呢，后来结尾就要最有意思 anyway 滚蛋对，然后就是，所以就是这个过程哈，我想就是过程当中父母亲要更多的有耐心，我们是成熟的大人，我们都是成熟的大人，他们是还在成长中的青少年，有时候孩子会无理不讲理，我们就跟着无理不讲理哈。对，对，这是其中一个例子。那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跟我老大哈，那也是一样，就是其实说什么原因也忘了，真的也忘记，你是说他的冲突很大嘛哈？你是不讲话，不讲话，他才年纪最常做最什么？回房间就把门关上的，好吧？不讲话，妈妈也没办法呀，对不对？啊，就只好回房间哭了。没有，大家就是有时候真是很难过的，或者真是的话要看图怎么办，我也没办法了哈。没想到哈，隔天哈，他打电话给我，让谁问打电话给我？好，这天就要开口，要讲了，该我说。他说我昨天当着面，我没办法说。那现在请你这次听不要说话，还要去解释，可能会讲那那那句话，还会讲，对不起，我昨天太多，他就讲了很多事情，就是，所以我提到说，孩子不想讲话的时候，哈、啊，真的是允许他们不讲话，那不要破坏那个关系，好、啊，那个关系是维持我们继续沟通很重要的一个管道哈。啊，那我们通常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哈，真的刚才提到要给他台阶，他们也好面子，你爱面子他也爱面子，那如果你们这样讲不欢而散，谁要先出来讲话呢？先可以给他讲，像我那时候我不知道你的孩子，你最了解他，我的小儿子我就用这种方式，我因为我知道他很，我看他的方式结果他很熟悉，我跟他讲你怎么好熟悉，我现在你有时候回家 it's okay 吗 understand，不过讲说我知道你一定会，他可能一直想回去，他就是可能只破他嘴那一封信，我忘了。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给他们台阶下，让这个沟通能够 to be continued、哦、有时候就不要 just end it， 就是可以 to be continued。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晓得、哦、大家听完觉得啊，就说我们都知道怎么沟通，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好好的跟我们孩子沟通，我们也尽量能够想要常常来表达我们对孩子的爱。那这基本上就好像我们在倒带，现在可以回想看看我们跟孩子之间互动怎么样。我们的这堂课都有录影嘛，那有时候录影，我这种人有时候也是蛮，如果可以选择，我都会逃避问题。所以我也跟黄牧师讲，如果逃避的话，我就说这堂课就你上。我常常就会说，哎，上好了，我说就是事情都交给他，我就不用做。事实上，很多事情自己要去面对。所以我自己录了这个录影带，我也是想，我应该看看我上的怎么样。我又不会再看，真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我是会这样子。但是我想，那我不敢看，我怎么去 improve 呢？哈，那我就还是看啊。那看的时候就是说，哎，我这里这块哈，这个地方如果这样讲会更好。啊，我那时候为什么这样讲呢？我自己都会想，哈、哦，那也没办法重来了嘛，对不对？那只能说啊，那下次呢，我尽量我就怎样讲会就改善一下。哦，自己就想说，我回想，我们就回想我们跟孩子的互动，我们也再倒带一下哈，我看看说，哎，我们跟孩子沟通有没有哪些我们以前做的不太好，也没办法重来哈，不过没关系嘛，我们往前走嘛，对不对？我们下次怎样讲会比较好。那我就记得说，有时候我在参加一个聚会，那那个牧师特别在那个聚会里面提到，就是说啊、你们当中有人他啊、是就是你是人家父母亲的，有没有你讲过哪些话好、啊、或者是说你伤过你的孩子啊，或者做过什么事是伤过你的孩子的，这时候再来好的为你的孩子祷告，就是如果呢能够来亲自来医治他们，来安慰他们。我就是记得我那时候就在前面节目，就是自己的倒带，就讲到说我们在教我们孩子过程当中，就好像有一些话说的不得体不合宜，那可能伤到我的孩子。我就说主啊，唯有你可以来完全医治，唯有你可以让这个事情就是可以再重新来，就是说可以让我们忘记背后在我面前。我就深深的为这样的事情来做祷告。所以我相信当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很多的知识可能我们也知道，很多的技巧我们也在学习，但是这个过程我真的要鼓励弟兄姊妹们，就是第一个，我们一定要给让自己跟神之间有建立很好的沟通管道，因为我们真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连信仰会遇到困难跟挫折，我们也会。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比孩子更坚强、更成熟，才能够陪伴他们再继续往前走。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跟神之间建立这么好的关系，我们很难一直陪在他旁边，就是能够来成为他们的帮助。因为大家知道，65%-70%的青少年，第一个想走的还是父母亲，所以这也是非常重要。在我们学习这个课程的时候，就常常提醒我们自己，神的话常常在我们心里头，他在跟我们完成这个沟通。我们要常跟神讲话，是双向的，也是一种的。David，你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吗？来，欢迎。我叫我儿子跟你分享一下。
好，很高兴能够在这边哈，我爸妈也邀请我来这些分享，讲到沟通。我刚刚在后面在听嘛，我一直在想，我觉得第一个我爸妈做的很好事情就是他们一直称赞，我觉得这 encouragement 非常非常的重要哈。那没有称赞的时候，就是说，哎，在我爸妈心中，我其实形象没那么坏嘛，所以讲话就是可以讲多一点。我觉得第一个是很重要，那第二个就是说，要我妈妈做的最好的是这个部分，就是她会建他做一个很好的 environment for communication。 因为当我们有时候要谈很震惊的事情，他会想到我们坐在客厅里面，我们最烦坐在客厅，然后全家坐在一起，为什么？ 就看对方呢就不想讲话，就因为一点都不 relax， 所以我妈就在想出别的方法。我很喜欢跟别人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我妈想跟我们讲话的时候呢，她都会挑我们比较不忙的时候，然后在礼拜六下午，以前我在高中的时候，他也不会说特别早叫我们起来，他知道说，哎，你要休息够才能聊天这样子。我不知道是这样讲，不过感觉就是这样子。然后起来呢，说话就是食物。然后我们吃饭的时候呢，心情就很放松，所以就很容易讲话。所以我妈很会建立和这种 environment for communication。我妈不知道有没有讲过，但是我很讨厌爬山。我很讨厌爬山。那我妈也想叫我们爬山。那我们当然是有地友，就说我们这次要先爬山，然后下次要做什么事情。然后但是在爬山，他会规定我说你消防不能带 ，iPad 也不能带，就是你只能无聊的话就不讲话。那你那不行，就只能跟他讲话，你就需要讲话。所以这方面我觉得他这边做得很好。那他也会尊重说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像有时候我会坚持一件事情，然后他也要坚持什么时候要做这样，然后讲话。他也说在放弃他要的时间来配合我的时间，我觉得这方面他也做得很好。我爸妈都是，我爸爸比较用眼神跟肢体语言来沟通，对，我们讲话是不多，但是我觉得我爸很好，是因为他不怕被我们笑，对，他真的不怕说，他因为我们刚刚讲过，沟通方式很多种，可以是写的，可以用打的，也是可以用打电话的。我记得也是很好笑，我弟弟刚从Urban回来，然后他。我爸爸礼拜六早上有事，然后我弟弟需要去一个地方的礼拜六，然后他就写一张纸条给我们，然后那张纸条让我跟我弟笑了大概快三个月，因为通常说英文是这样子，说 Can you give your brother a ride? 然后 get ride， 然后我爸他用了一个字叫 deliver， 我并不说他笨或者是他英文不好，但是就是说是。哎呀，很经典。对啊，我跟我弟呢，就为这件事情，我有时候打电话，互相打电话去笑这件事情。我还想得到，就是因为对啊，我们还是很尊敬我爸爸，我没有说因为这样子我就嘲笑他，但是，你知道，有时候就是很好笑。然后之后我上个学期叫我爸上网聊天，那更好笑。我也在图书馆跟他聊天嘛，因为图书馆不太能打电话，为什么？就跟他上网聊天。那我就尝试用中文打字给他，还是尝试用英文打字给我，就我们两个互相笑。对，就是他们就不怕被笑。那不要说有时候家长嘛，那有时候你想要想说，哎，需要保住那个面子，不能说太多太搞笑的事情，而且有时候这样才让我们放松。像我跟我爸有时候讲话，他又没什么讲话，我就是讲完然后就 OK， 没事就走了这样子。那有时候就是沟通。那我昨天运动回来，然后。我们三个就去泡澡，我们就加了社区游泳池。他们是等我回来，然后再一起去，所以他们也是创造那个时间，然后也是一个非常 relax 的情况下，我们才讲到说今天我可不可以分享一些东西这样子。那我看过他们的 outline， 我们也都稍微听过了。那也还有一件事情我想 stress， 就是说。青少年，因为我本身在学这方面的东西啦，我的 major 就是 child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基本上我 study 是零岁到二十五岁这个阶段，所以我现在也在 study 自己。不过，我们学校我这堂课非常好玩，它是讲 critical issues of adolescent， 那其中一个就叫 communication。他讲到说啊，这个青少年呢，有时候不能当大人看，要当小孩子看，因为他的 frontal lobe 在前面的地方还没有 develop。所以你要跟他讲 reason， 你太不懂 reason， 你要跟他沟通，你要说你第一个先做这个，再做这个，还会有第三个这样，他听不懂。然后我们做 decision making， 当然都是 decision making。那我有个 example， 我自己没有，但是老师给我们是酒后开车。很多年轻人为什么说保险对那种18岁、20岁都特别高，就是因为酒后驾车。那他说年轻人是这样子，大家会讲说。我现在喝酒之后，然后再开车，这几个 results， 第一个就是呢，我被抓；第二个是我可能出车祸；第三个我平安无事。你要想办法就跑进这个程序。他说，平安无事的几率可能蛮小的，那我可能就不要这样做好了。青少年就是一样，他说，警察抓不到我，我应该也不会撞车，我现在感觉还不错，那我选第三个好了。人家平安无事，所以就是我开车。所以青少年的 logic 就是 make sense。 那有时候我爸妈在这个沟通上面其实也花了非常大的力气跟精力，因为我不 understand logic， 反正有时候就知道就这样做就对了。那我现在举出实例，不过我觉得这很重要，有时候不能跟 argue logic。你可能想要说什么他不会 understand， 然后有时候你用的字他也不 understand。 像 我来一段时间了，我已经来这里八年多了，八九年，他们有时候用中文跟我讲的一个 concept 我没有 understand， 我英文跟他讲他也不 understand， 我就算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摩擦。那我俩尝试用写的 sometimes work better， 然后有时候叫我妈查字典。对，就也是这样子啊。 我觉得说就是两边都是要互相学习，但有时候就是 take 父母 first to communicate。 那很多事情是 I don't realize until right now， 我现在在学这些东西，然后想想看我以前高中跟国中这些比较不聪明的决定的时候，才想到哎，爸妈其实他们做得很好，尤其是沟通这方面。所以我刚刚看到这些 outline， 所以我比较想讲，那我刚刚看到那什么那个 iMessage 有没有讲那个 iMessage？ 我觉得台湾小孩啦，我们台湾学的就是说老师讲话你就安静，不要讲话。然后爸妈讲话你都不要讲话，你就是听着的，然后就 follow。 美国的 system 不一样，老师在学校完全就是 encourage iMessage from the kids， 他需要小孩子去 speak out， 他需要小孩子 express how he feel。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不过我爸妈会这样觉得，不过我上课也学到说，小孩爸妈父母亲啊，有时候会觉得被 threatened。 就说我刚刚看一个很好的 video课，就是爸妈要骂小孩子然后准备要打他的时候，小孩子马上说：“你不能打我，不然我要叫 Child Protective Services。”因为小孩都知道这些东西。那我觉得说，有时候做父母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哄自己呢？就是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而且小孩子在学校也学习要怎么跟你反抗，还需要一些人去 express 他自己。所以要我就是说，要用很婉转的方式。好，我们刚刚你们讲到那个 steps， 可不可以 steps？然后说我要让他讲完，然后你可能要把他 negative word 换成 positive word， 这很重要。我们要学到说要 rephrase 他们讲的，那然后就是要知道说他们真正在讲什么，因为我觉得他们的 logic 不一样，他想要的 logic 你不 understand， 所以你要 rephrase 说你是不是这样讲。那我们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真正了解对方。我了解他，我了解到我爸妈 understand 我在讲什么，我才有时间去听他们讲什么，然后我们可以 understand 我要讲什么，我们才可以有 comfort agreement。我觉得 agreement 非常重要，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 culture， 不然人跟人沟通，你从哪里来的啊？你跟谁讲过什么话？你的 experience will shape who you are。那两个人呢？除非你 come to agreement， 你有个中心点，你才有办法说，哎，这件事我们都 OK 了。那我要讲的例子就是，我们家的中心点 always 在圣经跟神的话语上面。我有我的想法，我爸妈有他的想法，但是我爸妈 always 回答说，圣经 is the truth， 圣经就是真理。我不管你讲什么，你可以说你想讲什么 ，That's fine。但是我们最后要 agree on one thing， 我们要agree 认同 on one thing， 那就是神的话是真理。那我们是从小这样被带大的，很多圣经不是我自己去看，而是背经文的，是我妈讲出来的，然后我就听久了就背起来了。所以其实小时候圣经习惯的很多，但是背的还蛮多的，就是爸妈每次叫我说，哎，好停，我们先要讲圣经怎么教我们，他就拿圣经来教我们。所以我觉得 always come to the base 很重要。那我昨天讨论到这一点，就是说你们会这样觉得，我认为啦，从孩子角度讲说，认为是爸妈可能从朋友那边听来的啊。那你朋友是谁？我不认识你朋友，你朋友可以相信吗？那我有我的朋友，我从我朋友听来的，我跟我的老师我们有 interaction， 我要把我的 point of view 来跟你 share， 我不相信，你不相信我后面的 reasoning， 我也不相信你后面的 reasoning。 所以我们都要回到一个中心点，我不能，我从小就知道不能跟神 fight， 跟神 fight 我一定输。所以我们 always 回到神当中，回到神的中心点。然后如果我妈妈又用神的话语来让她的 base， 为什么她会这样做？为什么她会这样说？被讲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有 power 的。所以有时候她讲了就好吧，那算了，说就没事这样子。就 come to agreement， 我觉得这很重要，要达成共识。那就是我今天想分享的。
能够跟妻子跟儿子同台啊，真的需要当用书般的智慧啊。我想在这可能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在努力的耕耘啊，那也正是有时候想起来正是流泪在耕耘啊。 但是那流泪耕耘的必要欢呼收割、哦、心中永远要有个盼望，现在绝对不是结局、哦、还是在一个经历的过程、哦、那刚刚师母提到说倒带、哦、其实我刚才倒带不是倒带他们青少年的时候，我是倒带在我儿子刚出生的时候啊，那时候一直真的抱着他的时候说，儿子你什么时候长大，现在一下这么大了、哦、真的我们有时候真的在回想这个过程，好像很多的心酸，当然很多的甜蜜在里面、哦、但是不要因为那个过程当中一些挫折、啊、那么影响那个学习的心、哦、然后每个阶段、哦、每个过程都是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学习，那学习就让你自我成长，不但你成长也可以带着你的孩子一起来成长、哦、那我刚刚一直在祷告、哦、就说啊，神啊，所以你真的释放我，不要老是想到小时候那么可爱那个样子，好像就拒绝他们长大真的青少年，甚至长大啊，现在已经真的是比我高大了、哦、啊等等等等，求主来释放我们啊，以前不容许他们长大那个样子，他们长大的时候我们就用长大的样子来对待他，他们现在是青少年，我们真的把他当作朋友，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在做任何沟通或者其他的关系的建立的时候，真的不要调整，还是要调整我们自己，唯有我们自己心里能够健康，我们才可以带出一个健康的信息给孩子。好，我们去做个结束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有时候我们真要说主我们无能为力，但是主你是我们的力量，你也是我们的帮助，你更是要成为我们家里的诗歌，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学习也不断的成长，主让你那个永不离弃用爱我们爱到底的爱先来充满我们，让我们在对待我们的年轻人的时候那个爱能够涌流出来，也求主真是赐各样智慧来帮助我们如何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沟通、哦、主啊，求你把这样的恩典也赏赐给我们，让我们真是怀着一个兴奋的心不断的充实自己，不断的在这个各样的情况之中都可以来学习自我成长，也带着我们的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是的主，你是我们的帮助，你也是我们的力量，你愿意我们与孩子一起在你面前健康成长，祝福每一位爱主的弟兄姊妹，爱孩子的父母亲们，让我们在主里面一起来欢呼，因为主你必要帮助我们，谢谢主耶稣，你的爱没有离开我们，也没有离开我们青少年，愿你的爱永留在每一个家庭当中，愿你的智慧充满在全地，谢谢耶稣，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阿们，愿神祝福各位。